师跟张伟牧师他们是在国外有30多年的时间哈。那国瑞牧师在台湾大学资讯的工程系学士学位，然后在美国伊利诺州香槟大学电脑系呢，他是拿到这个博士的学位哈。那也曾任10多年在电脑公司担任主管的工作，在美国圣荷西牧主先锋教会担任牧师，负责英文堂的一个服事。那在2018年5月份回到台湾，从事时间银行开创工作。张伟牧师呢，是美国伊利诺州香槟大学钢琴伴奏音乐硕士学位，北德州州立大学音乐学院合唱指挥博士毕业，美国圣荷西牧主先锋教会的牧师，负责敬拜跟牧养等哈。那这个音乐创作有很多的诗歌，我们常听耶稣我唯一的热情，还有天启凉风时跟阿巴父唱歌给我听哈。那他们的女儿昨天也从美国回来，等一下会提到这个见证。好，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有这样一个美好的连结，相信神有奇妙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我们来欢迎国瑞牧师。
谢谢牧师。弟兄姐妹平安。真的很高兴啊！我出国30多年哈，但是呢，在2年前上帝呼召我回来台湾啊。其实我回来台湾当初呢，是因为我的母亲啊。我出国之后呢，我的父母的这个奉养哈，基本上我就交给我的弟弟妹妹哈。那我当然有很好的借口啦，我要到国外去念书啊，后来念完博士哈，然后在国外工作啊，哎，然后呢之后呢又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又做了牧师啊，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有很大的呼召啊，对不对啊，哎，但是事实上我说实在话哈，我当初离开台湾我是逃离开台湾的啊，因为我对于这个婚姻哈不是这么的羡慕哈。我的父母他们的原生家庭关系不是很好啊，哎，所以呢我就事实上真的是没有想要回来台湾，但是呢在这个几年前哈，你知道吗，我里面一直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羞耻感啊，哎，好像觉得我是一个不孝顺的孩子啊，那常常被仇敌这样子在控告啊，所以呢我想简单的告诉大家哈，这个呢我们作为一个人哈，不管你的成就怎么样的好，其实我们心里面都会有很深的一种羞耻感啊，那会让我们常常在这个人际关系上面各方面我们都会有一种逃避啊。那在几年前曾经有一次张伟就来告诉我，他说有弟兄姐妹来问张伟哈，说为什么国瑞牧师哈，他又是你看台大资工第一届毕业生，到美国又拿了一个电脑博士啊，在外面做主管，然后到了教会现在又来做牧师哈，可怎么好像常常有时候会看到国瑞牧师脸上还蒙了一层羞耻的帕子。弟兄姐妹，真的，我以前常常去祷告会的时候啊，我都是蒙着头啊，把脸这样藏起来，我说主啊，我是个罪人啊，我很软弱，我很失败啊，哎，那但是有一次哈，在我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哈，圣灵就在我里面轻轻的跟我讲说，国瑞，把头抬起来，你不是个罪人，你是神的儿子。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对我而言，虽然我们都会讲我们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个理念到底我们真的里面到底有多相信啊？到底有多真实的去相信，去抓住这句话哈？所以在10年前啊，那时候我已经在做牧师的时候，我自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耶稣是你的儿子哈，对不对，耶稣是上帝的独生爱子，那我也是啊，就算我是被领养的是不是哈，我也是你的儿子啊，我能不能够有耶稣那样的一个信心哈，活在神的面前。然后我就跟神做一个祷告，我说如果耶稣他所指着他自己所宣告的每一句话，我也要能够这样子来宣告。我就跟神这样子祷告，哎，耶稣所做的事情，我就跟神说，神，你耶稣能做的事我也要能做，你们觉得这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啊？耶稣自己有没有说， 他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的怎么样，要做更大的事但是你知道吗，我每次我要这样子来祷告的时候，里面仇敌就来控告我说，你算老几啊，你是谁啊，你配吗？你看看你那么软弱，你看看你昨天你又说了什么话，得罪了什么人，你昨天又偷看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有没有啊？我跟你讲，牧师也是人哦，是不是啊？牧师会不会被诱惑啊？会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我们做弟兄的哈，我们常常都会有一种谎言哈，我要跟大家讲，那是谎言哈。谎言就是说啊，你可以遮盖得很好，没有人知道就好，是不是这样啊？大卫是不是神的儿子啊？他做王对不对？你知道吗，当他的阿兵哥都出去打仗，将军都出去打仗的时候啊，他睡到什么时候你知道吗？他睡到下午他起来，你知道他到屋顶上，他看一看说，哇，这是我的王国哎，这都是我的。然后再看一看，在城墙上看，哇，有女人在洗澡，多看两眼可以不可以啊？他是王哎，多看两眼可不可以？他看完他把持不住了，他把人家叫进宫来，可以不可以？其实他知不知道这个可能神不喜悦，但他里面你知道吗，魔鬼也一直在跟他说话哎。你知道上帝会对我们说话，魔鬼会不会说话？啊，他做的选择他知不知道？你知道吗，他做了一些他不该做的事，他有没有羞耻感？他想不想遮掩？你知道人怎么遮掩自己的羞耻吗？他很聪明对不对，他是个王对不对，他想遮掩，他用他自己的方法，他把人家的先生叫回来，他设计了一套方法，结果有没有成功啊？你知道羞耻感是会杀人的耶，大家有没有想过，他把人家的先生给杀掉了，只是为了遮掩他自己的羞耻。我们不要常讲说啊，你看你知道吗，好像国瑞牧师这么光鲜亮丽的，我告诉你我也有羞耻感，但是神就是告诉我说，国瑞你要好好的去思考，你到底要得的是人的荣耀还是上帝的荣耀。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有讲，耶稣他讲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好，我们都很圣经哦，读啊，我们研讨啊，我们啊，哎，但是耶稣说，你们却怎么样，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常常都用自己的方法想去遮掩我们的羞耻，我们所以为的荣耀啊，我今天的题目叫做走出羞耻进入荣耀。但是我们人会想怎么样得荣耀啊，我们会用我们的成就，是不是啊？啊，如果我今天我能够啊，哎，做一个什么很丰功伟业，我得一个什么奖，哈、啊，得一个什么奖，诺贝尔奖、金像奖，哈、啊，参加奥林匹克得冠军，哈、啊，我就能够洗刷我所有一切的羞耻，是真的吗？能够吗？你们觉得能够代表一个国家出国去参加奥林匹克，是不是很荣耀的事？可是我曾经好多年前有一次我在美国的时候，还看到哈，中国大陆他们有派出这个跳水选手啊，有一位跳水选手，他有当中有一次他有一个失常，没有得到满分，没有得到很高的分数，最后他得了亚军，拿了银牌。哇，你知道吗？旁边的人不管是什么牌哈，都觉得哇很荣耀，我能够代表国家哈。 结果你知道吗？那个摄影机扫过去的时候，那个中国大陆得银牌的人是头是低的，很低的，他觉得他失败了，他没有拿到金牌，他很丢脸。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你知道那个羞耻感，那个重点不是你做了什么，重点是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是谁。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只能够从人那里去得荣耀。所以耶稣他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彼此接受荣耀，因为你们心中没有神的爱。耶稣说我不从人得称赞，我不在乎的是人的荣耀，我在乎的是上帝的荣耀。你们觉得耶稣在不在乎荣耀啊？在乎哦。我告诉你们哈，你们好好去读圣经，我最爱的一篇哈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好，这是耶稣真正的主导文啊，我们讲主导文说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那个是耶稣教我们的祷告，真正的最重要的耶稣的祷告，整篇啊，诗篇不是约翰福音十七章，整篇是耶稣的祷告。你们知道那个整篇祷告里面讲最多的次数的是什么字眼吗？荣耀，哎，很棒，荣耀，讲了多少次？讲了八次的荣耀，光是前面五节就讲了五次荣耀。我很喜欢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很熟悉的都是羞耻，我们对荣耀一点都不熟悉，都不明白。我们觉得我们很在乎荣耀，可是我们讲的荣耀是面子，同意吗？我们华人的是一个面子的文化，我们很在乎面子。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们在乎面子啊，全世界很多的民族国家也都是一样的，为了面子，为了家庭的荣耀，为了什么都可以杀人的，都可以杀人的。大卫为了遮掩他的这个羞耻，他可以杀人，对不对？你们知道大卫有一个祖先叫做犹大，他为了维护他家的荣耀，他也想杀人呢。他想杀谁？想杀他的媳妇。为什么？因为他媳妇，他有三个儿子，犹大有三个儿子，有两个，老大死了，娶了这个太太叫他玛，结果他玛死掉，不是，他的这个老大死掉了，就把老二嫁给他，娶了他，代替哥哥，结果老二也死掉了，他还有个老三，他可不肯再给他的老三再去娶那个他玛，他不敢，因为这个好像这个太太有什么克夫命，是不是？我只有三个，已经给你，已经死了两个，是不是觉得不可以？结果怎么样？他就没有把老三给他。结果后来听说什么，媳妇怀孕了，那这个是不是很丢脸的事啊？来人呐，把他抓来，把他烧了，把他杀了，维护我们家的荣誉啊！可是结果后来发现什么？怀的是他的孩子。他自己太太死了，他去招妓女，这个事情是不是很丢脸呢？很丢脸的事，对不对？结果怀孕的是他的媳妇。可是你知道吗？犹大哈，为什么后来能够成为耶稣的祖先？弟兄姐妹，你们真的好好去想想看，去祷告一下。犹大哈，胜过了他的羞耻感。其实他的媳妇并没有揭露他，他的媳妇只是拿着，他说你拿这个杖，你拿这个衣带，你去问他这是谁的。如果在他那个时候，他有个决定可以做，他可以把那东西收起来，装着没有这件事情，仍然可以把他的媳妇给处死，是不是啊？他可以这么做，但在那个时候他决定，我要面对我的羞耻感。弟兄姐妹，面对羞耻感容易不容易啊？我们的罪，我们是有罪的，耶稣为我们死， 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阿们。但是你知道吗？上帝的心意不是只是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要我们做他荣耀的儿女。荣耀，你要怎么样得荣耀？弟兄姐妹，你要胜过你的羞耻感。我告诉你，我们这一生当中你最羞耻的事情，也许你曾经贪过钱，也许你曾经在性别上有错乱，也许你曾经不管任何的事情，你最丢脸的，你的身世，你的家庭，你的夫妻关系，你儿女关系，你愿意去面对，去突破，你不再隐藏，神要得荣耀，神要借着你得荣耀。我们人里面的想法都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人，哦，如果他生下来就是瞎眼，你会怎么想？这是他的罪，还是他父母的罪？一定是他父母犯了什么罪，这个孩子才会瞎眼。还是他还没有出生，在妈妈肚子里就犯罪了，所以他就瞎眼了。这是我们人的想法。不是只有我们啊，连门徒彼得约翰都会这么想。他们看到一个人生来就瞎眼，就问耶稣说，这孩子怎么瞎眼了？一定是谁的罪，对不对？耶稣怎么回答？他说，这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人很难去想象什么叫做一个人瞎眼是为了上帝得荣耀。那你要不要得这样的荣耀啊？你想不想这样来荣耀神啊？我跟你讲很奇怪哦，你真的仔细去看圣经里面啊，神得荣耀往往都是在人最深的软弱当中神得荣耀。大卫最大的软弱是什么？大卫啊，最大的羞辱是什么？他跟拔示巴，是不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叫做什么？家丑不可外扬嘛，对不对？那大卫是不是神的儿子？那大卫，上帝可不可以跟大卫讲说，哎，家丑不可外扬，你是我儿子，这件事情就不要说了吧？啊，诗篇五十一篇就把它藏起来啊，不要写。你知道神怎么得荣耀？大卫是神的儿子，因为他知道上帝有赦罪之恩，而且不只是罪的问题，他愿意去面对，他愿意去面对。还不只是大卫，不只是只有拔示巴的事情啊，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被儿子追杀过的？有没有被儿子追杀？很丢脸吗？很丢脸，对不对？如果你被你儿子追杀，你会把它写成一个诗篇，他交与灵长，大家来传唱，上面写的大卫的儿子亚撒龙追杀大卫的时候，他写下这个诗篇。你知道大卫说实在话，他说，上帝，我真的是羞愧到不行啊，我趴在地上啊，我软弱，我也不是一个好先生，我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更不是一个好的王，我很羞愧。但是你知道诗篇第三篇怎么讲？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荣耀，你是我四围的盾牌，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我很羞愧，我根本不可能可以抬起头来，我根本没有资格，我没有资格，仇敌控告我，我就是趴在地上，我简直是一无是处，我很脏，我很污秽。但是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荣耀，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你知道大卫为什么会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吗？不是因为他做了多少丰功伟业，而是因为他愿意面对他最羞辱的软弱。彼得有没有软弱？彼得最大的软弱是什么？他三次不认主。你们以为是那个写圣经的人喜欢去揭露彼得的软弱吗？他曾经三次不认主，我一定要把它写在圣经上面，是这样吗？我告诉你为什么 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件事情在四福音里面全部被记载。原因是什么？我告诉你，很简单，因为到彼得晚年的时候，很多人会来问彼得说，彼得你告诉我，你跟耶稣相处过，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告诉我。彼得说，我告诉你，我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我三次否认耶稣，我曾经三次否认耶稣，但是耶稣他仍然能够赦免我，他仍然能够赦免我。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是彼得最津津乐道的事情。为什么在四本福音书都被写下来？因为彼得胜过他的软弱，胜过他的羞耻。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真的相信？你今天要去传福音，你不要去讲一些都是别人的见证，你愿不愿意去讲一些你自己最大的软弱，从来没有人敢讲的事情？别人讲说，哇，连这个都能说啊，你说我的神是真的，我的神是真神。在我很不容易的婚姻关系当中，在我很错误的这个性别的认同当中，在我很大的这个赌博或者是吸毒或者是怎么样软弱当中，上帝拯救了我。我是真的认识上帝恩典的人。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的见证。在你最害怕的里面，你知道羞耻感带出来的是什么？害怕，对不对？躲藏。你知道人类最早羞耻感是什么时候临到的？伊甸园。创世纪第二章的最后一节讲说，那人二人哈，亚当夏娃二人赤身肉体怎么样？并不羞耻，对不对？亚当夏娃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可是一到第三章，然后那个谁就进来了，蛇就进到伊甸园了。他用了一个什么来他用了一个谎言，用了一个谎言。我跟你讲，我们男人啊都觉得我们很聪明，对不对？我们都觉得我们不会被骗啊，被骗的都是女人比较容易被骗，是不是真的啊？我告诉你哈，你会被骗都是因为你骄傲，你以为你不会跌倒，你什么时候觉得你很安稳，你很聪明，就像大卫一样，他觉得他是个王，他很聪明，他不会被骗，他不会被诱惑。告诉你，那是你最软弱的时候。因着骄傲，亚当跌倒了。你知道亚当夏娃他们在吃这个无花果树的果子，这不是无花果树啦哈，吃那个知识善恶树啦哈，知识善恶树，对不对？分别善恶树嘛哈，之前他们有没有穿衣服？那为什么他们没有觉得他们是赤身肉体，并不羞耻？为什么吃了以后突然就会发现说，哎呦，你怎么是光溜溜的？赶快来遮掩！我告诉你。我们人是按着什么样、什么形象造的？是猴子吗？我们是站着猴子的形象吗？猴子有没有穿衣服？没有穿衣服。我们人原来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神的形象和样式是羞辱的样式还是荣耀的样式？荣耀的样式哦。我们人原来被造是荣耀的，我们很难想象人的荣耀是到底什么样子，很难想象。但是圣经上有给我们略略看到啊，在马太福音17章那里讲到耶稣登山变相，有没有？耶稣登山变相，他怎么样？他把他的荣耀显给我们看，那个是真正神儿子的样子，那个样式，那个亮光怎么样？圣经上讲说比太阳还亮，有没有？比那个漂白的那个布还要白还要亮的，那个是我们原来真正应该有的样式。可是你知道吗？就在伊甸园里面，当亚当夏娃他们伸手去摘了那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以后，啪一下，你知道那个是一个 那个不是山摇地动哈，可是那个动荡，那个是两个人身上的那个亮光就这样唰不见了。本来两个发亮的人不见了，就哎呦，你怎么变得跟蛇一样？蛇是光溜溜在地上在爬，蛇有没有皮毛？有没有羽毛？它真的就是光溜溜的一层透明的皮而已。人也突然一样，就哎呦，怎么变成透明的皮而已？哇，他们要怎么样？赶快去什么？遮盖自己，对不对？他们用什么遮掩自己？无花果树。有没有人看过无花果树？有看过几个人哈？我家里，我在加州，我有种过，我家里后院种了无花果树，种的好大，那个叶子哈，比这个手掌还大，哈，用无花果树遮羞，羞，你们觉得羞是身体的一个部位吗？那个羞是什么？心理的，对不对？但是你觉得用无花果树遮羞好不好？能不能遮得住？你们大概没有人去摘过那个无花果的叶子哈。我有时候要去清理，我去割去哈，剪裁那个无花果，结果那个无花果树那个枝啊，你把它一剥哈，它会流出那个白色的汁液，碰到皮肤会怎么样？你知道吗？很痒很痒。如果你的皮肤被那个无花果的那个叶子流出来的白色汁液碰到皮肤，很痒很痒。那你如果用那个东西来遮羞，你们觉得会怎么样？越遮越痒，羞耻感真的是这样哎。你越去遮掩它哈，那个羞耻感就会越显出来。所以后来我当了牧师之后，还有弟兄姐妹来问张伟说，为什么国瑞牧师脸上有那个羞耻的帕子？神不要我们活在羞耻的里面。我们的罪是已经被洁净了，被赦免了，可是羞耻感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啊，还有讲到说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什么？那到底什么是益处？什么是益处？我们很多人以为说啊，益处就是啊，功成名就叫做益处啊，啊。中爱国奖券啊是益处啊，或者孩子考上哈佛考上台大是益处。我跟你讲不是的。什么叫真正的益处？真正的益处就是你要得荣耀。而且不是从人得荣耀，不是得世上的荣耀，你要得到的是永恒的荣耀。为什么？因为接下来还是讲了一句话啊，罗马书八章30-31也讲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所认识的人就招他们来，你们今天坐在这里来都是上帝招你们来的，然后所招来的人就怎么样，叫他们效法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然后呢所招来的人呢就称他们为义，对不对？所称为义的人呢就叫他们得荣耀。我跟你讲啊，我在教会20年，我很少听到有牧师跟我们讲说，我们被造的目的是为了要得荣耀。我们比较多听到的神学院教的说，我们是要来荣耀神，有没有？但是我告诉你，几年前神给我一个开启，神要我开始讲这个信息，走出羞耻，进入荣耀。所以你知道我非常喜欢的就是约翰福音17章。讲到那个八个荣耀，对不对？你们回去好好查考一下。我告诉你，前五节哈，17章前五节就讲了5次的荣耀。我回来台湾，我做牧师做了10几年的牧师啊，虽然我曾经是个电脑博士，但是我回来我要做这个时间银行，我要跟政府要提计划，我要去跟企业家要谈，我要去跟教授要谈。哎呀，我真的觉得我对台湾文化完全不了解。我里面有很多的害怕，然后你知道我就怎么样，我就用了一个祷告，我教你们好不好？好，这个祷告呢是约翰福音17章第1节。好，来，我现在讲，你们就跟着我讲。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会背了没有？ 我们一起来哈。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阿们。弟兄姐妹，什么是荣耀？我们常常觉得，你觉得，我问你哈，被剥光衣服有没有荣耀？被挂在十字架上有没有荣耀？被人唾弃，被人鞭打有没有荣耀？但是耶稣哈，在约翰福音17章他那里讲，他做完这个祷告之后，不到20个钟头，他就被剥光光挂在十字架上。但他在这个祷告里面，他讲说，父啊，我已经荣耀了你，我还要荣耀你。他要什么荣耀神？他要被剥光光挂在十字架上，被高举。他怎么荣耀神？他荣耀神，你知道吗？对很多人来讲，尤其他旁边两个强盗有没有？他们也是被剥光光的，也被挂在那里。他们里面充满的愤怒，你知道吗？是指控啊，对不对？他们是不是罪人？但他们看不看得到自己是有罪？看不到哎。他们觉得都是别人的，都是社会的错，是我父母的错，是我老师的错，都是这些罗马人的错，都是别人的错。但是你知道吗？神要改变我们，他要让我们看见，看见我们真的，今天我们要从羞耻要走到荣耀，只有一个方法。来，我考大家一个中文字哈，大家来猜猜看哈。中国字是甲骨文，最早是甲骨文，对不对？甲骨文是不是象形文字？哈，有会意，对不对？哈，形声、转借、甲注等等，对不对？哈，我现在讲一个图像给你们猜哈，你们猜猜看这是什么字哈？用一只手按在羊的头上，是什么字？标准答案哈，标准答案哈。好，那你们先看一下这个短片哈，为什么羞？我们的羞耻感跟羊有什么关系？请你们看一下。我们回到从前，我回到你的里面，在哪里我也能看见你荣耀，我手伸出就触摸到天堂。一提到羞耻感，人人避而远之，这是一个人类最深远也最深刻的痛。自从人类被逐出了伊甸园，人类许多的痛苦和羞耻感就息息相关。而人类第一个想要解决羞耻感的行动，就是编织无花果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的身体。但那也许可以遮盖我们身体的某些部位，但却无法遮掩我们的内心。羞耻感让我们不敢站立在光中，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了，并且觉得自己不够好，不能再被接纳，感受不到爱和遮盖。那是一种赤裸裸的感觉，怕被人看见我们里面的黑暗，所以我们会选择逃避、躲藏，甚至我们逃避了上帝的面，也拒绝与人建立更深的亲密关系。然而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赎的计划，这个计划显明在中国字的羞的甲骨文里面。羞的甲骨文，它的写法是有一只手按在羊的头上。为什么羊和我们的羞耻感有关呢？原来这个字的甲骨文，它在描绘的就是圣经的这一段的经文，在利未记第四章讲到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犯了神所吩咐啊不可做的事情，他知道他错了，那么他就要牵一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作为供物，然后按手在羊的头上，然后这个羊要被宰杀在神的面前，圣经称这个为赎罪祭。所以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可以用一个中国字的一个图画来表示，就是羞这个字。但是我们也必须要问， 人的犯罪真的可以借着杀羊来解决问题吗？羊是无辜的，这样做对那只羊来说不是很不公平吗？我是个人，他是个动物，他又怎么能够取代我的罪呢？其实羊的血的确是不能够永远洗净人的罪和羞耻感还有罪恶感，因为新约的希伯来书里面有说到，他说这些祭物就是这些杀牛宰羊啊，他叫人每一年他都要想起他的罪来，公牛或山羊的血他说断不能除罪。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献祭有什么意义呢？有的，这个旧约的这个律法，这个献祭的律法其实是个影子，基督才是实体，借着耶稣他把旧约中的许多的律法节期仪文规条表明出来。在旧约中的羊其实就是预表那位在新约的时候，在2000年前来到世上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耶稣他不是不甘不愿的被人抓来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无缘无故的被人杀害，他自己选择把生命舍了，是为了要表明上帝爱我们的爱，他要来救赎我。因为耶稣他一次的献祭就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并且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天良一切的亏欠也都可以洗干净。耶稣基督他来不只是要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更是要来处理我们羞耻感的问题，叫我们不再活得羞羞愧愧，而是可以挺身昂首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并且也可以和人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可以活出自由热情还有荣耀。阿妹，弟兄姐妹，这个羞耻感它最破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这个羞耻感也会拦阻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要我们真的是恢复到在伊甸园人犯罪之前的那个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那个赤身肉体不是讲说只是不穿衣服而已啊，那个讲的是身心灵完完全全的敞开，完完全全的敞开。我是不知道你们当中，我们当中哈，有多少人，你们夫妻的关系是真的可以到一个地步，先生有被诱惑哈，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啊，色情网站或者什么，或者太太可能上网买了一些啊东西啊，是先生不想知道的，然后他不敢跟先生讲。你们有没有人是真的可以说坦然无惧的跟你的配偶说，哎，对不起，昨天有点软弱，可以原谅我吗？有没有人愿意这样做的？可以做到这样地步的？愿不愿意试试看？不容易的，但是这是一步啊。有没有一些你们夫妻当中还有一些秘密，是你希望说一辈子就不要去讲这件事情？你知道吗？真正的夫妻之间的这种坦然无惧啊，是你对对方，你们对这个爱有一个信任，你愿意说，我可不可以跟你分享一个秘密？可能是真的你以前不敢讲的啊，也许是婚前的，也许是最近的，也许怎么样的啊，但是呢，你可以跟神求。跟圣灵祷告，圣灵，请你帮助我。如果圣灵对你有一个催逼，我告诉你很奇怪哦，当你真的你跟你的配偶能够说出一些你过去不敢讲的秘密的时候，是我们很怕的一些东西啊。但是当神给你智慧，你愿意去面对，去突破的时候，你们的关系你觉得是更好还是更糟啊？会更好。因为那是一个信任，明白吗？上帝要我们真的要开始脱落啊！我跟你讲，羞耻感绝对不是说 剥掉一层就好了，它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上帝像我跟张伟，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中间有很多过去那种隔绝，像一座山一样的。我们是很多年，我们现在结婚33年了，一层一层的，到现在我真的可以讲说我跟他是坦然无惧，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你知道我在讲的这个不是只是夫妻之间的，因为上帝看待我们我想如果你们有追求过内在生活，听过一些教导，我们是被称为是基督的什么心腹我们是基督的心腹神要我们的是跟他是像夫妻一样的这种这么亲密的关系那你觉得我们如果说我们里面还有羞耻感，我们就没有办法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所以今天其实说实在话，我们今天要出去传福音，要做见证，不要只是停留在说上帝医治了我的感冒或者说也许更大我的癌症得医治，那些都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说上帝除掉了我的羞耻感，上帝除掉了我的羞耻感，我过去曾经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人，神怎么样来拯救了我。我现在放一个见证给大家听我原来是一个脾气非常不好的人，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人，你们知道吗？我念书念得很好，我很希望靠着我的成就来得到人的称赞，而且我里面甚至有一个谎言，我们刚刚讲到谎言跟羞耻是很有关系的，我里面有一个谎言是什么呢？我觉得如果你做事情没有达到我的标准，我就有权利生气，这是不是一个谎言呢？大家都知道是谎言，可是我不觉得我觉得我生气有理我觉得我生气有理，因为你没有做好你该做的事情，我做得到，为什么你做不到？我会用这样的，我会用我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因为我觉得你没有做好让我很丢脸，我就有权利生气但是上帝呢破除了我这个谎言。好，我们看一下我的第二个见证，然后之后我们就请张伟上来好吗？我2001年来到牧主那我就在这里也学习这个操练这个内在生活也学了等候神。那有一天我就做梦我就梦到说我是一个恐怖分子。那这个恐怖分子呢，他的武器，他只有一个武器，就是他口中的那个口香糖他那个口香糖在口中嚼嚼一嚼嚼一嚼之后就变成炸弹，然后丢出去人就被炸死我在梦里面梦见呢，我这里炸了一些人，那里炸了一些人呢，最后呢很多人来围剿我，我就跑到一个高塔上面去最后把我所有的口香糖拿出来全部大嚼特嚼，然后我就纵身而下跟大家一同同归于尽这是我梦里面，然后我就被吓醒了我被吓醒了，吓醒了以后呢，然后你知道那个是全身震动的这样醒过来，张伟说你怎么了然后我说我刚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噩梦他说什么样的梦，我解释给他听，他说你要不要安静一下等候神你问问主到底这是什么梦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梦那我想也好，因为那时候有在操练等候神我就坐在床上闭上眼睛，然后就安静了一下，你知道吗？我就问主，我说主啊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梦我变成一个恐怖分子，然后我感觉那个圣灵真的轻轻的对我说，难道你不知道吗然后我说什么事啊，然后突然就有一幕是在6年之前那个时候是我女儿6岁的时候我带她去参加钢琴比赛，那是她第一次参加钢琴比赛，她的妈妈在她6岁的时候，她妈妈是达拉斯一个很有名的钢琴老师那个时候她有40几个学生，她的学生都是得奖的 很多都得奖的哈。那所以张伟那时候是达拉斯的一个有名的钢琴老师，那他也教自己的女儿，才教了一年，我女儿大概五岁多就开始学了啊，六岁的时候呢就第一次去钢琴比赛。那因为妈妈要照顾很多的孩子，所以是爸爸带着女儿去啊，去参加那个比赛，他就进去，他在那边弹，我告诉你们，弹得乱七八糟。你们觉得我的脸色好看吗？啊，他出来的时候哈，我用那个最恶毒的那种眼光哈，啊，那个话语啊，就是因为你啊偷懒啊，不认真啊，你看看你妈妈是钢琴老师，她的学生都得奖，你这样子真的让我们很丢脸哦。你知道，就在我等候神的时候，神把这个整个的那个过程用慢动作演给我看。在那个当场，那个一草一木，那个整个房子那个设计，哈，还有他出来的时候那个表情，然后我脸上的那个凶恶，用一个第三者的那个 camera， 然后把我口中的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的放给我听。我在那儿等候神，但是我里面我吓坏了。那个意象里面，我就带着我的女儿就去找妈妈，然后她就跟在后面，我也不理她，因为我也在生气，哈。然后呢，我女儿一看到妈妈，她就抱着妈妈就大哭，说我不要再学琴了。你知道我女儿是个性是非常强的，她真的，她说不学，她真的就再也不学了。从那之后六年，她没有碰过一次钢琴，没有碰过一次钢琴。然后就在那时候，我等候神的时候，神跟我讲说，难道你不知道你真的是个恐怖分子吗？你的女儿的名字叫做 Melody。他从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给他一个美好的命定，他的母亲是个敬拜者，是个音乐家，我要用这个孩子，可是被你这个父亲的口把他的命定给破坏了，你把他炸得遍体鳞伤，你还不知道吗？我吓坏了，我就跟张伟讲，我说怎么办，圣灵刚刚开启我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女儿还会不会记得这件事。然后张伟跟我讲说，那你去问他嘛。所以我就等到差不多七点钟，他该要醒的时候，我就到他床前，我就把他摇醒，我说 Melody， 刚刚爸爸做了一个噩梦，跟你有关的，然后神开启我说，你六岁的时候去钢琴比赛的事情你还记不记得？他就看着我说，爸爸，我全都记得。我就当场跪下来，我就拉着他的手就放在我的头上，我说，你愿不愿意原谅爸爸，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原谅爸爸的祷告？他说我愿意，但他不太会，我就带着他，我一句一句的就带着他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之后他原谅了爸爸，然后我就站起来，我就安守在他头上，我也开始祷告，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破除所有从父亲来对这个孩子的咒诅，一切的瑕疵，一切的贬损，一切的羞耻，要从他身上完全的砍断。主啊，你现在你的宝血遮盖这个孩子，加倍的恩膏，所有过去仇敌所吞吃的，你要加倍的还给这个孩子，要祝福这个孩子成为神国的一个器皿，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器皿，恢复你造他的美丽，恢复你造他一切的智慧。我就这样子为他祝福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就去上班了，那时候我还是全时间的一个工程师。你知道那天我回家，我听到家里有人在弹钢琴，因为我还想说，诶，怎么这个时候有人在弹钢琴，结果我进去一看，妈妈不在旁边，我女儿自己在钢琴上面开始叮叮当当，边弹边唱，边弹边唱。那一年她12岁，刚好我们教会是那个儿童那个有那个暑假有特会，他就为儿童特会写了第一首歌，叫做 I know who I am。 那歌词讲说， I know who I am, I sit at King Jesus right hand, I know who I am, 我知道我是谁，我坐在耶稣的右手边，我很清楚知道我是谁。他就写了这首歌，从那之后他就一直开始有很多的创作。妈妈没有再教过他钢琴，他完全是神自己教他的。
When shadows cover over me and darkness overwhelms me, I know who I need to be to bring the shadows to their knees. I know who I am, I sit at King Jesus' right. and the child who is loved by the King.
好，各位家人们，这是我的女儿啊 ，Melody Huang。好，我还有一个儿子叫 Vincent Huang。好，我的儿子是他也是不务正业，他是个跳舞的。我们家一个女儿是唱歌的，儿子是跳舞的。好，我儿子是跳 hip hop， 好，跳这个街舞。我们当中有没有年轻人有跳过街舞的？啊，有一个，好棒好棒。好啊，我刚刚之前在跟我们的主领，我们在有点聊天哈，你知道街舞哈？它是一种很特别的舞蹈，哈，它的这个身体上每一个这个关节哈，这个细胞它都好像要动起来，哈，我每次看我儿子跳，我觉得很恐怖，哈，我儿子，我今天刚刚坐在这边，我就想我要讲一下我的儿子，哈，他是他现在已经是 professional 哈，他是职业的街舞老师。他就常常跟我讲，他说妈妈，他说我在教这些孩子们跳舞的时候哈，他我常常能够一教我就知道这个孩子身上有没有一些问题，好，特别是羞耻的问题。你们觉得为什么？你们觉得为什么？在跳舞的当中，为什么老师可以一下子看出来，那孩子可能他对他自己的身份上有问题？他不喜欢自己的身体，答对了。我儿子有一次就跟我讲，我说：“哎，我说弟弟呀，你在教这么多的孩子们或成人哈，我说你有什么发现？”他就跟我说：“妈妈，很容易啊。”他说：“这个孩子只要来上课没有多久，我就知道他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因为他对他的身体很不喜欢。”他说：“当一个人对他的身体他很不喜欢或者很不自在的时候，他可不可以跳出来啊？他跳不出来耶。”后来我有一次我们的那个这个 carnival 哈，就是一个那个同乐会哈，然后我就刚好有这样的亲身的发现哈，因为我儿子呢就他们就有这个跳舞班的学生，就一批一批的，不管是跳的怎么样，他们就一个年龄一个年龄就跳上去哈，好玩嘛哈。哦，我就在那个跳舞的当中还真的就开始在观察到我们的孩子。好，有些孩子你知道他当他跳出来的时候哈，他该有的动作他做不出来。他会跳上，他就是他没有办法表现这个动作的完全，而且你可以甚至可以看得出来，他甚至是羞羞耻耻的出来。你知道我那次在这个同乐会的时候，我里面好震惊。今天这个信息我是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信息其实千万不要小看，这是我们一生要面对的问题。当我们这边所有的成人，我们不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就进到我们的下一代。当我们今天不去面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恐怖分子的时候，你会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承接了这个命定。我自己是做牧师哈，做牧羊也很多年哈。我有时候我时常有的时候很喜欢跟青年人讲话。昨天晚上我们也有一个机会跟青年人讲话。我今天刚好，我们今天这当中比较多成人哈，我们 我真的要跟我们所有的父母亲讲，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神最伟大的工作就是改变我们这个人，让我们真实的在他的救赎的能力上，好能够变成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若不去面对这旧照的思想，旧照的体系，我们这旧照的体系，旧照的思想，我们已经跟他共存太多年了，共存到一个程度，你绝对不会发现你有问题，我跟你保证，你绝对不会发现，因为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好，国瑞牧师他有所有的成就感，他可以有所有的你说什么条件他都有，但这羞耻感是内心的，这羞耻感是他不会知道的事情，但他的行为表现，他所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你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对的。刚刚这个我的女儿哈 Melody Huang， 你说她是不是12岁做了这首歌 I know who I am I sit at King Jesus' right hand， 我坐在耶稣王的面前，我知道我是谁，你觉得他是不是就 OK 啦？弟兄姐妹，他是不是也就 OK 啦？我跟你讲，连12岁的孩子，他经过父亲的一个按手祷告，好，一个认罪，这个孩子仍然没有，不是没有问题耶。他从12岁开始，12岁开始经过像这样子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扩充，他开始持续去经历这个改变的过程。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有时候心里面会常常很疼痛哈？看到我们下一代的孩子有一些困难，我觉得我们现在若不去面对，我们的孩子更是不知道，然后这个罪，这个咒诅就世世代代相传下去，这个东西是会传承的。我们说传承，我们以为传承好的事情啊 ，no， 传承是同样的，不好的东西它也仍然传承。好，但是神有很大的恩典，神在旧约上面，我祝福你是千千代代，永永远远。但是咒诅停在哪一代啊？三四代啊，我们很有盼望。我们好不好？我们真的宣告，我们这一代就是那第三、第四代，要不要？真的要。我们跟神说，神啊，就停在我们这一代吧，让我们这一代，我们真实的面对，让我们的孩子免于像这样子的咒诅。因为咒诅会带出来的什么样的果子？很多东西你真的不会知道。我的孩子他12岁开始，你知道他在我们这当中可能有上过我们的青年学校，我们这当中有谁去上过牧主的青年学校的有吗？可能有些你们青年孩子可能有去过哈。你知道我们在青年学校大部分都在做什么？青年学校做的最主要的东西都是在做医治释放啊，几乎每一场敬拜祷告都是在做医治释放。为什么在做医治释放？因为到他们这个青年人的时候，东西都显出来了，一旦圣灵的工作一下去就显出来了。我女儿在青年学校，她是做这个敬拜者，做敬拜主领。她在一次青年学校里面呢，神给了她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黑秀美》。 啊，我鼓励大家可以上网哈，你们可以去查 Melody Huang H W A N G 哈 ，Melody Huang， 它里面很多很多的歌，但这首歌值得大家去听一下。啊，这首是神特别在那个青年学校给他的创作。这个黑秀美是什么意思？我虽然黑，却是秀美。这是雅歌里面讲的一句神的话哈，神给我们的话哈。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你说我们家女儿到了这个情况了，她为什么还要做？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啊！看他的爸爸都已经什么功成名就该有的都有了，为什么他身上还有羞耻的帕子啊？一个12岁成长到20岁的孩子，一经过这么多的事情了，他还要居然要做这首非常重要的歌，叫做《黑秀美》。家人们，这是我们这一生，我跟你讲，仇敌，他是昼夜控告者。日日夜夜的控告着，要控告什么人啊？你知道他要控告谁？控告我们这些圣名啊，尤其是控告这些你要称为神名下的子民啊，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仇敌说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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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不配，你不配。”Melody， 你为什么讲话这么大声？跟你爸爸一样。Melody， 你为什么怎么总是有的时候喜欢跟人家 confrontation 啊、喜欢跟人家对质，然后让人家就有时候就会很生气。你为什么就不能够柔和一点 ？Melody， 你为什么一堆了？你要知道我们孩子现在经历到的整个社会的影响，他们自我认知的影响，他们学校同期的影响，你知道有多大吗？我的儿子女儿是 homeschool 是什么？在家教育。我那时候领受神的启示，我还把我两个孩子是在家教育。但我要告诉你，仇敌要做的就是把你完完全全破坏，让你不知道到底这个羞耻感是什么，所以他就可以一直定罪你，让你一直觉得你就是没有，我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了，我还好。我跟你讲，大部分我听到的父母亲还有青年很常跟我说，还好啦，没怎么样啊，我不冷不热也没怎么关系嘛，这个我犯一点这个错那点错，哎呀，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我跟你讲，很多的时候都让我们模模糊糊就可以啦。但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在一个黑跟白，一个仇敌在拉扯的时代，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尤其是我们的孩子。Melody 在做这个黑秀美，你知道那一次他很快的把这首歌连歌带词做出来，在青年学校唱。你知道神做多大的工作？所有的孩子都哭啊。我们好几次唱，金牌团队唱，我们就哭。为什么？因为我们真实的知道主啊，我们若离了你，真的什么都不能做。我们若离了神，我们这里面这个人呐、是非常难搞的，说也说不得，碰也碰不得，一天到晚被冒犯，不然就是放弃。这个东西是很难搞的，这里面太多的东西了，都累积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都以为没问题呀、要是这个环境改变了，要是这个人给我挪去了，要是我办公室没有这个人，要是我没有那个主管，要是我没有这个牧师，要是我没有这个小家长，要是没有这个环境，我就好了。是不是我们大概都是这样？ 但是我告诉你，通通不会发生，除非你改变。因为羞耻感它存在在内心里面最新最深的深处，它只有从这人际关系所有的破坏的当中，你才会忽然警觉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期待我们这一代，我们的孩子这一代，可以很快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属灵征战，这是一个仇敌要破坏我们命定，进入命定，进入荣耀的征战。父母亲，我们要帮助他们，孩子们要越来越警觉。我女儿到现在，好，她昨天回来，好，然后刚好我们其实答应要来这个地方，好，所以我们今天回去，我们才再去给她帮她补足她要需要的东西，好。他直到现在，他刚从美国回来，他还跟我在讲见证。他说：“妈妈，我又碰到一些开始显出我内心问题的事情。”跟我谈，我们在一起祷告。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一生我们都会要面对到的问题。好，因为仇敌不罢休。当我们在建堂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在教会要复兴的当中，让我们小组要出去开创的时候，这时候最大的挑战通通都会来临。好，让我们从羞耻感的里面，你知道羞耻感第一个的特征是什么？就像我们女儿一样，哈，她不缺什么，她也没有怎么样，哈，但她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够好。我就是不够好，为什么我就不能再瘦一点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像某某某，哇，你看他身材这么好，比例这么好，我就是比较胖。还有什么啊？我们以前教会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司琴，好，那时候我觉得他弹得很好，很有神的同在。我每次就跟他讲，我说某某某，来来来，今天姐妹会，我们先从姐妹会开始，来，请你来侍琴。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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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张伟牧师，你不知道，我联考失败，我根本没有上过音乐系，我不能够侍琴，我弹得很不好。我说这跟你联考失败有什么关系啊？我说我觉得你弹得很好，很有恩高啊。他说 No no no。我真的很不好，他一直跟我低着头，就跟我说：“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很不好。”我不管怎么跟他鼓励，他到今年还是不愿意死情，跑多少年了？他里面根深蒂固的相信，他就是不好。你不管事实显出来，他多么谈得多好，多有恩高，这跟他的。他跟联考失败是没有关联的，但他永远拉着这个羞耻，他永远要拉着羞耻，所以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不要去面对，他可以不要去面对这痛苦的回忆。羞耻感第一个就是你不够好，你不够漂亮，你的说话有问题，你这个人有问题，你这个永远不能够改变的，你的家世有问题，你的爸爸妈妈有问题，他是做什么样的，你什么样的东西，仇敌日夜拿着各样不同的，你觉得尤其是你里面真的去跟他回应的东西，他就告诉你，你不够好，你不配，你不要，你不需要服侍，你不要去跟人家传见证，讲见证，你看你活出什么样的样式啊？你知道在我们带敬拜的时候，常常有人来问我说，张伟牧师，如果我的光景不好，我可不可以上台？有没有人这样讲？有没有人下面常常会说，你看那个人，那个站在台上唱歌的人，你看他凭什么？ 他昨天才跟我吵架呢，他昨天晚上他还跟他太太吵架呢，然后他你看他怎么样，这个裙子穿得很短，你看他又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批评的？有没有？每个教会都一样。我常常有人就跟我讲，张伟牧师，那个人怎么可以上台？是不是？我跟你讲，羞耻感里面很多很大的部分就叫做争气、嫉妒、比较。我在敬拜团队我看的很多哈。你说他们可不可以上台？我告诉你，今天神的救恩救赎过去、现在跟未来。神说你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神的话怎么说就是怎么做。今天你即使你上台之前你发生了一个错误，但你今天在台上说，神啊，你原谅我这个罪人，我今天要尽心竭力的来称赞你，我要来颂赞你。你说他值不值得？他配不配的？还是他说，还是我们都要，还是说你不配，你看你什么德性，你觉得呢？你要知道，我们不配，我们不好，这个东西当是在你的思想体系的时候，你不仅仅对你自己，你会对你自己一直说这些话，你同时也同样看别人都是不配的，因为这是同样的体系。你的批评，你的论断，你即使你最爱的孩子，你都可以有一个理由说，我是为他好。你难道不知道吗？我若不这样子贬损他，他不会成长。我若不好好的修理他，他不会有这个羞耻心能够站起来。是不是？就像我们先生做的，他从小到大，他的家庭就是这样讲话。他的家庭所有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是用负面的方法来表示，他们没有不好，他们也没有不爱彼此，但他们的表达方式他们觉得是最好的，因为我要告诉你，你不够好，所以你要好好的反省反省，所以你要好好的怎么样加油。我们是不是这样子被这样带大的？那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去带我们的孩子呢？我今天不是只有讲恩典，今天在神的里面，他有恩典也有公义，但是你的怎么传递的方式，这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圣经里面不是黑跟白，圣经里面教导的是圣灵的工作，圣经里面教导的是耶稣到底怎么样传递他的爱，传递他的怜悯跟传递他的公义。所以我们要从这个里面去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他到底怎么传递这件事情，让我们这些罪人得以站在光中，有盼望，有恩典。我的儿子那时候这个 homeschool 哈，完了，我们姐姐上大学，她后来就进入高中。她说她不要在家教育了，好，她喜欢跟人玩。但你说她一个没有背景的孩子，忽然到了高中，她会不会有同伴啊？她完全没有同伴呢。她没有同伴，她上学的第一学期，她跟我说：“妈妈，每一天我自己一个人。”在餐厅吃饭都没有任何人来跟我坐，没有任何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但是我的儿子他在高一下学期，他就摆了一个这个毯子，在这个新生训练的这个会场的当中，他说他怎么样他说他要组织街舞 club 街舞的什么啊俱乐部啊社团，他说我要组织街舞的社团。你说他有跳过吗？我跟他只有在教会跳过。好，教会我们有小朋友，哇，就开始。好，我觉得我那时候也很感谢我们那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哈，他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他自己也不太会跳，但他觉得这个东西可以释放我们孩子的身体上的这种压力，好，跟这些东西，他就鼓励大家去跳。我儿子就是只是这样子跳过，他就居然去设立了一个团，然后居然那个这个俱乐部哈 club 哈，成为他们高中在那一年人数最多的团队，他就那样子开始跳舞。在他的这个一个成长的阶段的里面，我感谢神，好，我感谢神，他开始一直去面对他里面的害怕，他一直面对这一切里面一切觉得他自己不够好，好不够的东西，好，所以他后来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还得到这个 homecoming king 啊，就是叫做回家的这样子的这样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像教会像学校最受欢迎的这个人啊，还被请到这个还邀请妈妈跟他一起到这个他们这个运动场里面，还一起坐在车子上面，还巡回这个运动场。好，所以我要告诉我们的家长们，好，我们的成人们，我们的孩子是很有盼望，但你要怎么教他们，让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明白这个很多从里面来的东西需要怎么去解决。好，现在跟大家讲第一个，你可以怎么样走出羞耻，一个很重要的。好，我们在第一堂的时候我有唱了一首诗歌，叫诗篇十六篇，讲到这个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我希望你用这一首诗歌，你我今天我们下等会不唱这一首哈，我希望你们回去听一下这首诗歌，用这节经文常常对你的孩子说，孩子，你是又美又善的圣名，妈妈爸爸最喜悦你。要常常对他们说这种从神来的话语，你也可以指给他看。好，这是一个。还有第二个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操练什么叫做等候神。好，等候神就是国瑞牧师这一次他为什么会做梦？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现代的人的思想跟环境已经进行太快，我们都太忙碌，我们的手机给我们的快速的程度是我们都不用思考，所以这时候你要等候神容不容易？我跟你讲，越来越难，因为你会一安静下来，你就想去看看我的手机，因为很多都是我先去做一做别的事。但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太忙碌，很多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很不容易。所以你知道，当羞耻感要真正除去的时候，不是靠人说，那要靠神做。但你要怎么样去跟神真正连上关系，有很多的方法。我今天就跟大家讲，等候神是一个方法，是一个方法。你越能够安静你自己的心，你就开始可以跟神要这个你的 five senses， 你的五官要被打开来。当你开始你的五官可以被打开来，你能够听得到神的声音，你的羞耻感会开始出去。唯有靠着神，那不然的话，你白天太忙，神只好晚上给你做梦。好，第三个，我昨天有在跟我们青年人讲，这个世代绝对已经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青年人孩子们都需要有 mentor， 都需要有带领的人。我们今天所有的人也是一样，你们今天在这么好的教会，我今天来到这教会，我感觉到有神的同在。我觉得因为我们的牧师他是一个渴慕的牧师，他是一个祷告的牧师，有他在的地方，这个神的同在会因着人会居住在当中。今天你要除去蒙蔽，一定 除去羞耻，一定有蒙蔽的原因在里面。我就跟你讲，你不会发现，一定要有人愿意告诉你，一定要有人告诉你。这时候怎么样？你的牧师、你的辅导、你的小家长，你要去认像这样子的说，有没有这种属灵的父母亲、属灵的领导，他会愿意对你说真心话的？你说感谢神啊，趁我还有救的时候，趁你神你还没来的时候，你大大的借着别人的话语来帮助我。今天国瑞羞耻，我里面的羞耻，若没有经过我们的牧者们、我们的同工们、我的团队来告诉我，我通通不会发觉，我通通不会发觉。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时代，我们需要同伴真实对你说真心话。再来就是你要面对，你越是害怕的事情你就上去吧。我有一个传道人，他的个性非常的胆怯，好，他里面也很多的这个害怕羞耻，反正就觉得自己不是好的传道人，好，不太会祷告。好，有一天我就跟他讲，我说某某某，我说这个问题你非得要面对，你还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你要做那么多事，如果你常常就是畏手畏脚害怕，那怎么办呢？我说你想一个具体的方法挑战你自己。好，他跟我说，好，张伟牧师，以后呢，只要我们开会，只要我们有祷告会，我呢，任何人一讲有没有谁要祷告，就是我。我跟你讲，以前他都是永远是站后面的啦。任何的什么东西要做，他就说什么，就是我，他先上了再说。他先上了以后，他再问神说，神怎么办？因为他的勇敢，我跟你讲，半年后我这个传道人就改变了。很多的东西你必须先发生在自然界。你说羞耻啊，我知道我有了，但我怎么办？我又不知道怎么弄去。我跟你讲，真的是不好出去。但你开始学习去面对你性格上的软弱，这是第一步。你越是害怕的事，你说我上了，你越是这样做，你会发现你连你的孩子都改变。你如果是一个胆怯害怕的父母亲，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的跟你说，你的孩子会跟你很像。当你越是开始真实的去面对你一切的软弱害怕，我刚刚讲害怕还有什么，就是愤怒，常常愤怒的人一定要到神的面前来，那个不是你有 right， 你不是有这个权利，是你累积太多，你要到神面前来，你要去解决，不然你的孩子也跟你一样，他们将来愤怒更大倍。好，所以去挑战你自己的愤怒，你告诉神说，给我一个具体的方法。如果你的圣经不够熟，我跟你讲，我们敬拜团队我们那时候是怎么样，我规定他们诗篇150篇可以背的通通背下来。为什么？当神的话语一直不断的洁净我们，一直不断的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宣告的时候，神会做他自己美妙的工作。好，我们今天时间有点超过，但我还是要带给大家这首诗歌哈，阿巴父唱给我的歌。这首歌也是一个好，我们请他放出来好不好？好，这首歌有一个很快的一个典故哈，啊，也，你们也可以上网去搜寻哈，它有一个故事的一个内容在当中哈。如果有机会，我想我就发给牧师，好，让大家有机会听到这个歌很美好的见证，也是我如何从一个软弱、一个羞耻的当中，相信神使用我的诗歌来祝福到宣教士。
愿打开你心，愿走出这难忘的过去，在失败处我伴你，在羞耻处我代替，我爱你，寻找你。
神对我们说，
不偏向。
谢谢你今天要借着这首诗歌要来医治我们。我们虽然黑，却是秀美。我们相信你今天在对我们说话。
欢迎你再回到我心，好享受又与你在一起，我要全心尽全力，倾我所有来爱你，我爱你，喜悦你，就是大拯救的日子，
现在，
现在就是梦越难的时候，坦然无惧站立，不爱你，让爱的手打开双臂，
相信来，
现在就是大拯救。救的日子，现在就是梦越难的时候，坦然无惧站立，不爱你，让爱的神打开双臂。
谢谢爸爸，
喜悦你，
你说的话
我
没有错误，你说的话永远存在，
我爱你，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我爱你，
愿你的旨意行在这里，如同行在天上。爸爸，谢谢你今天早上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不再逃避，帮助我们真实的面对我们一切需要面对的。奉你的名祝福我们活水教会，真的像一个活水井一样，凡是进到这里的都得到帮助，得到滋润。我们请牧师为我们祝福。
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有羞耻感，我们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主，你看见，你知道，你心疼，你说你喜悦我们，你要你每个孩子除去这样的羞耻感，你今天就来做这荣耀的工作，让我们感受到被爱、被喜悦，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坦然无惧地抬起头来，展开双臂，被你来拥抱。主，感谢你，谢谢你，你封存你的祝福，你大能的工作和话语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默祷后散会，愿上帝祝福大家。